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母亲节，祝在座的母亲们还有在灵里做母亲的们节日快乐。借着母爱，我们看见神的心是何等的爱我们。好，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一到十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一到十节。好，我们一同来诵读经文。我们既不能再忍，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做神执事的提摩太前去，兼顾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为此，我既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但提摩太刚才从你们那里回来，将你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切切地想见我们，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所以弟兄们，我们在一切困苦患难之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为这一切喜乐，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我们昼夜切切地祈求，要见你们的面，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感谢主，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当我们来到你自己话语面前的时候，来到你的面光之中的时候，求主你亲自对我们的心说话，赐给我们力量，好叫我们同心合一的敬拜侍奉你，叫我们彼此切实相爱，成为你恩典的渠道和众人的祝福。悦纳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求，阿们。根据使徒行传十七章的记载，那么我们知道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保罗弟兄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建立的。但是没过多久呢，保罗他就受到了逼迫和诬告，那么不得已他只好匆匆的离开。那么保罗被迫离开以后呢，帖撒罗尼迦教会同样也受到了逼迫。那么因为保罗在他们中间的时间不是太长，所以就唯恐他们在真理上站立得不稳，站立得不牢，容易随波逐流。于是保罗呢，他就情愿独自一个人留在雅典，他也要差派年轻的同工提摩太回去，去探望和兼顾铁城的弟兄姊妹们。那么从使徒行传的第十八章的记载，我们知道保罗在雅典的时候，他终究没能等到提摩太的回来，他离开了雅典来到了哥林多。后来提摩太和希拉才从马其顿省赶来哥林多与保罗会面。那么提摩太当然是从铁城赶过来， 那么希拉呢，他应该是从马其顿的其他城市也赶过来。那么保罗就听说了铁城弟兄姊妹们在患难和逼迫中，他们仍然信心坚固，在爱心中充满了喜乐。于是保罗就用他们三个人的名义在哥林多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那么用这一本书信来继续的坚固和安慰铁城的弟兄姊妹们，表明了基督对普天下落在患难和逼迫之中的教会那一个安慰和保守，那一个持续不间断的爱心。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有一个主题，基督心肠，基督的心肠。所以我们把今天的经文分成三大段，那么第一大段一到二节，基督的爱心；第二大段三到五节，基督的牵挂；第三大段六到十节，基督的喜乐。好，我们来看第一大段，基督的爱心。我们一同诵读第一到第二节。我们既不能再忍，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做成执事的提摩太前去坚固你们。这里保罗说道，我们既不能再忍，那么在英文版本当中，在句首它有一个词 therefore， 那么翻译出来就是为此我们不能再忍，那么乃是指着保罗、希拉、提摩太他心中那个渴望见到铁城的弟兄姊妹们。那么为什么保罗会如此的渴望来见到铁城的弟兄姊妹们呢？因为他心中对铁城弟兄姊妹们有一颗关爱的心，他巴不得马上就能够面对面的来见到他们，这一种思念之情。但是却因为这撒旦的拦阻，他无法亲自回到铁城，所以他就无法压抑自己心中那一个思念，唯恐灵命弱小的弟兄姊妹们在逼迫患难中难以站立，为此他们就不能再忍了。那么保罗在前面一章，就是在第二章的第八节那里，他是这样描述和表白自己的思念之情。他说，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但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保罗说道，我们这样爱你们。那么这个爱这个词呢，在原文圣经里面是一个特别的词，叫做眷爱。那么这个词呢，在圣经，在新约的圣经里面，它只在这里被用过一次。那么这种眷爱，它专指着一个母亲对着婴儿的爱护。所以我们看见说，你就是叫一位母亲拼了命她都愿意来保护婴儿，就是那一种伟大神圣的母爱，表明了保罗对铁城的弟兄姊妹就像母亲一样对待自己的孩子那般。不仅他把福音传给弟兄姊妹，而且他更是愿意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献给他们。所以保罗说，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那么正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样，因着神爱世人，是他自己愿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着我们的利益，生命的主竟然将自己的生命倾倒在我们的身上，为的就是要叫我们能够得着永生。那这是何等样的爱呢？我们看见说， 在我们的信仰当中，那么最宝贵的就是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最宝贵的呢，是我们的性命。最伟大的爱是在基督里的爱，就连自己最宝贵的生命都愿意奉献给你，都愿意把它牺牲的那一种爱，为的就是要救赎你。那么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那么他是带着希拉一路往陆路前行，那么后来才在这个路斯德遇到了提摩太，那么提摩太这时就加入了保罗的宣教队伍，然后他们继续前行，到了特罗亚的时候，路加也加入了团队之中。那么保罗在这一次的宣教旅途当中，他比起第一次的宣教旅途来说，路程是加倍的荒废遥远，而且呢还有许许多多的危险。那么拿保罗自己的话来说，他说，我屡次行远路，遭遇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我们看见这八种的危险，无论哪一种危险都是要命的，然而保罗还是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在圣灵的带领下，他穿过亚细亚省的美西亚和特罗亚，然后乘船穿越爱琴海，此后到达了马其顿省的腓立比，一路往前走，才走到了我们今天的省会所要说的帖撒罗尼迦。那么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受到同族人的逼迫，那么不得已他就去到了比利亚传道，结果呢犹太人还是追了过去，引起骚乱，于是弟兄们干脆就把保罗远远的先行送到了这个雅盖亚省的雅典。那么保罗一到雅典，他就火速要招希拉和提摩太来雅典会师，因为雅典满城的偶像啊。我们知道雅典这个名字哈，它本身就是命名于古希腊智慧女神雅典娜，所以你能感受得到保罗心中的那一个情感。雅典它是希腊的首都，距今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当然保罗来到这里的时候，雅典是落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那么雅典自古就是一座大都市，并且也是西方文明和哲学的摇篮之地，当然也是我们今天奥运会的发源地。那么帖撒罗尼迦呢，帖撒罗尼迦这一座城，它的名字的意思就是靠神得胜，是马其顿省的省府，是马其顿省的省会城市，也是罗马的住房城。那么无论是雅典还是帖撒罗尼迦，我们看见保罗他来传福音，他非常有智慧，他是从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他开始传福音，然后将福音传遍地极。保罗一走进雅典啊，他就看见这里人口稠密，乡村接连，并且这里的人还十分的敬畏鬼神，他们敬拜偶像，这里充斥了各样的哲学和神学思想。那么保罗心中就特别的难过，他就非常的惋惜，巴不得能早日的将福音传给他们。我们常说班门弄斧， 那么就是指人有在 有人在这个鲁班门前啊舞弄虎头，其实就是嘲笑一个人他自不量力，在行家面前卖弄本领。但是保罗呢，他偏不他不以福音为耻，那么他是反其道而行，弄虎必到班门。无知而卖弄当然是不好的行为，但是保罗呢，保罗是为着传扬福音，即使他独自一人面对满城的偶像和环境是这样的残酷，他还是立马要呼召希拉和提摩太赶紧来到这个偶像之都雅典。那么他心里那个火热，他准备要在雅典传扬福音。可是当希拉和提摩太来到雅典的时候，保罗就听说铁城的弟兄姊妹遭受到迫害，他们在患难之中。那么就因为心中那一股非常的眷恋，他挂念到弟兄姊妹们，所以他不顾自己的需要，就马上又差遣提摩太往铁萨罗尼迦回去，他让他回去。那么希拉呢，又往马其顿省其他有需要的地方去，他自己独自一人留在雅典。那么从雅典到铁城有500多公里的路程，那么就是放到我们今天啊，也是一个长途跋涉的旅程。保罗深知道与希拉和提摩太这一别，也不知道要过多久才能再相见。那么事实也是如此，当他们再遇见的时候，那已经是在一两年以后的哥林多了。请不要忘记，从雅典到铁城的旅程，在那一个年代是要冒着生命危险的，因为在当年交通极其不方便，山高水长，路途遥远险恶不说，那么路上还有土匪强盗打砸抢，你可以分分钟就死在路上，丢掉你的性命，无人问津。那这是怎样的凶险呢？他们居然还愿意如此的来回奔波。那么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传扬福音就是在属灵的战场上在征战。当你接到一个命令时，刚刚从铁城赶到雅典，那么现在又下了一个命令，马上掉头要从雅典赶回到铁城。一会儿你命令我南下，又一下又叫我要北上，那么这个仗还打不打呢？难道我们就不能集中火力留在雅典传扬福音吗？反正在哪里传福音都是一样嘛。神岂不知道这一切呢？神岂不关心他自己的工作吗？保罗真是体贴神的心思，他甘愿自己忍受孤单和不便，愿意牺牲自己的时间、精力和资源，他也要帮助铁城的弟兄姊妹在患难中持守在主里的信心。他愿意自己独自一人等在雅典，由他一个人来承担所有的孤寂和思念，忍受孤独的煎熬。那么这里有一个等字，就将保罗心中那一个情感表露得无疑。虽然保罗他知道提摩太必须离开，但是他心里仍然感觉到那一种失落，因为他必须自己独自来面对 雅典的一群的偶像和满腹经纶的哲学家，但是因着神的爱，他就愿意将自己的需要放下，忍耐到底，就像一位母亲那样，为了儿女的需要，竟然忘记了他自己的需要。这里的经文，中文翻译成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然而英文是这样说的 We thought it good to be left in essence alone， 意思就是说啊，把自己独自留在雅典是看为好的，虽然环境是如此的险恶，但是保罗他们仍然看这件事为好，因为这是在神的爱里面来纪念铁城的弟兄姊妹，当然他们就认为这样做是好的。那么其实呢，保罗也深深的知道他并不是独自一人，因为当你行走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时候，那么必然就有主的同在嘛，这是神的应许，神的应许必不落空。那么第二节，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做神执事的提摩太前去兼顾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保罗在这里称提摩太为自己的兄弟，而我们都是称弟兄哈，但是保罗却是亲切的喊兄弟啊。这一个称呼就将保罗和提摩太在生命上那一个人亲密的关系表露出来，保罗立马就差派提摩太作为爱的使者，他回到铁城去兼顾弟兄姊妹的信心。那么我们注意到保罗这里特意指出提摩太是做神的执事，那么在整本的新约圣经当中也是唯一一次如此的来介绍一位神的工人，表明了提摩太是与神同工的，不是提摩太自己他选择要做这一个爱的使者，他乃是被差遣的，做神的执事也不是他自己要做的，乃是被神拣选而显明出来的，他甘愿受到差遣，毫无怨言，并且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回奔跑。那么作为爱的信使，他兼顾劝勉和安慰铁城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保罗不仅仅只是为教会祷告而已，而且他还差派提摩太与神同工，一起来兼顾劝慰弟兄姊妹们。保罗在这里特别用到了兼顾这一个词，那么这一个词当然就是为着打根基、建立和这个扶持的意思，并且保罗也说到劝慰。那么劝慰这个词呢，它是与圣灵保惠师来自于同一个词源，所以劝慰当然就包括了劝勉和安慰，为的就是要表明劝勉胜于责备，安慰胜于批评。正如当我们面对我们自己的孩子的时候，我们面对他们的缺点和过失的时候，我们是一味的责备呢，还是劝勉安慰呢？兼顾和帮助，我们看见说鼓励和批评，哪一个的果效更好呢？当然保罗在这里所强调的，正如圣灵保惠师在我们心中所做的工作一样，它是激励和帮助我们。那么今天我们和提摩太一样，都是被神所拣选的，你是否愿意 成为一位爱的信使呢？因着接受神最宝贵的爱，就愿意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献上，致使忠心传扬神的福音呢？好，我们进入第二大点，基督的牵挂。我们一同来诵读经文第三到第五节，第三到第五节。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为此我既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这里的患难指的是铁城的弟兄姊妹们所遭遇的反对和迫害。当我们身处患难和逼迫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很容易被勾引、被摇动，离开真道，以为我们自己所信的神不可靠，以至于动摇了我们的信心。当我们面对逼迫的时候，哪怕只要是小小的一次否认主的名，你就可以马上从患难中摆脱出来。好汉不吃眼前亏，这是何等的诱惑呢？仇敌撒旦就是使用这样的手段，叫人暂时躲避患难，却叫你陷入永远的痛苦。此外，撒旦同时也会利用名利来引诱我们离开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保罗才会如此的牵挂铁城的弟兄姊妹们，担心有人会被诸般的患难所摇动，这也是在患难中基督所牵挂的。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因着患难是神所命定的，所以我们就要预期必定会遇到患难。那么这是神的旨意，保罗没有一样避讳不说，不告诉我们，但是主呢，他亲自的来安慰我们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正所谓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呢？主并没有免除我们在世上所遇到的苦难，也不是叫我们这一帮基督徒闭眼不顾现实，让我们忽视世上的苦难。主乃是说，在我的里面有平安，也就是说，真正的平安不在主以外，只有在基督里才有真正的平安，因为他胜过了这一个世界。那么他叫我们可以放心。第四节，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保罗再次提醒说，当我们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就已经一再的预言患难的到来，那么如今呢，果然应验了，所以我们不要被这试炼所摇动，因为患难是神造就信徒的工具，同时呢， 也是神的祝福，让我们暂时的经历痛苦，然而却是为着我们能够得着那永远的荣耀。保罗一再的说，你们知道，你们知道，所以就叫我们看见说，保罗是一直不断的牵挂，不断的提醒我们，必有患难会临到我们。当我们有如此为主受苦的心智的时候，那么当患难真的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致跌倒，就还能够靠主来得胜，反而被更加的坚固了。第五节，为此我既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哪怕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那么短短的这几句话里面，保罗就一连说了两次，我既不能再忍。那么一个人对什么事情不能再忍，就表明他对这件事情是十分的着急啊。那么他心里那个迫切的情感就表现出来，要晓得你们信心的是如何，如何在患难中保持信心呢？这是保罗的牵挂，当然也是基督的牵挂。因为信心乃是我们，乃是这个救恩的入门，也是我们生活的根基。若我们失去了信心，就会对主冷淡，那么灵命也不会成长。所以撒旦必定要制造患难，他必定要来攻击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灰心，引诱我们离开真道。难怪保罗会说，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那诱惑人的当然指的就是撒旦。那么所以我们要警醒，不要疑惑，总要坚固信心，免得叫我们的劳苦的工作的果效归于徒然。那么保罗在这里所牵挂的，就是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这里的徒然，那么他指的意思是白费的意思，也就是说叫我们失去了为主做见证的能力，让我们失去了传福音的能力，那么以至于我们两手空空回到主的面前。所以这个徒然是指白费的意思。保罗所担心的事情，就是我们这一帮在患难中的弟兄姊妹被摇动，所失去的能力而不是别人的损失，乃是我们自己的损失。因为作为神的儿女，却没能得着为我们所存留的荣耀的冠冕，这是何等可悲的事情呢？我们看见在陌生的城市里面，无依无靠的保罗，他一面亲手做工，他还要养活同工，一面他还要牵挂着神的教会。保罗不是单单只把福音传给弟兄姊妹，他更是委身于服侍弟兄姊妹，虽然自己遇到逼迫和试炼，仍然持守真道。他对弟兄姊妹付出的是真诚的爱心。保罗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着急呢？情辞之中叫我们看见说，保罗他着实就像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那样，好像一位父亲关爱自己的儿女一样，他心中所想念的都是神儿女的难处，他所牵挂的都是神的 众教会。因着我们都是基督的肢体，我们彼此之间的牵挂就显出在基督爱心里的温柔和忍耐。那么这种爱心的牵挂自然而然就会催促我们去看顾，去保守在患难当中的弟兄姊妹们，自然而然你就会愿意起来去服侍，去探望，去看我们身边的有在痛苦，在疾病，无论是在怎样的环境中，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都是我们所爱的。那么与此同时呢，你就是在服侍主，那么你就是做神的执事，与神同工了。但是我们这一个旧人是何等的不愿意，何等的不甘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呢？甚至就是我们里面已经被局部更新的那一个心怀意念都难以降卑下来，叫人放弃在世界上在教会中那一个高位是何等的难呢？谁愿意在世界和教会的面前降卑自己，比最小的还小呢？从前保罗他是叫扫罗，扫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我意做什么就做什么，换句话说就是什么，我行我素。保罗当他被主得着以后，他不敢再称自己为扫罗，他称自己为保罗。保罗就是微小的意思。我们看见保罗他被主的爱所吸引，他放弃了他在会堂中那一个高位和权柄，从前他是逼迫基督徒的，但是如今呢，他却缓过来，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叫人来信靠主耶稣基督。那么也正如只有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才愿意降卑自己，离开天上荣耀的宝座，来到我们的中间降卑为人，而且他降生在马槽之中。这是基督长阔高深的爱，他为着我们的利益，为着爱我们的缘故，他放下全所有，只是为着要来救赎我们。这是基督的牵挂。难怪保罗会说，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所以我们传福音并坚固弟兄姊妹的信心，也就是牵挂神的牵挂了。好，我们进入第三点，第三大点，基督的喜乐。基督的喜乐，我们一同来诵读经文六到十节。六到十节，但提摩太刚才从你们那里回来，将你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切切地想见我们，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所以弟兄们，我们在一切困苦患难之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为这一切喜乐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我们昼夜切切地祈求，要见你们的面，不骂你们信心的不足。第六节这里说到，但提摩太刚才从你们那里回来，这里有一个但字 but， 那么就给我们一个很明显的转折，表明了前面是说到在患难中的牵挂，现在保罗他听见了好消息，叫人心中喜乐。 那么根据《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的记载，我们知道保罗在雅典的时候，他没有等到提摩太的回来。那么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了雅典，到了哥林多，这才再次与提摩太相会。那么保罗对弟兄姊妹牵挂多年的心啊，因着喜乐，他就味道迫切，向哥林多的犹太人证明耶稣就是基督。那么保罗听到提摩太从铁城带回来的两个好消息，那么第一个好消息就是关于你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当年保罗和希拉连夜离开铁城的时候，他们所剩下来的就是一群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们。那么这一群的弟兄姊妹们都已经学习过基督信仰的真道，他们并没有因为所受的患难和逼迫而信心动摇。那么弟兄相爱的心呢，也没有改变，他们仍然彼此相爱。这就是保罗所听到的第一个好消息。那么第二个好消息呢，是你们常常纪念我们，就好像我们思念你们一样。那么这一份的纪念就表明了铁城的弟兄姊妹他们没有弃绝使徒所传扬的教训，不仅如此，他们还切切地想念盼望能够再见到保罗，就是那一种与君初相识犹如故人归。虽然铁城的弟兄姊妹与保罗是仅仅是初次见面，并且相处的时间也不长，但是心中那一个喜乐就如同久别相逢的亲人一样。那么彼此之间那一个温馨爱慕的思念之情，那么不仅仅是保罗他来思念关爱铁城的弟兄姊妹，铁城的弟兄姊妹呢也同样思念爱戴保罗。那么甚至保罗还称赞铁城的教会说，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那么这里说到铁城的弟兄姊妹在诸般的患难之中所得的喜乐，是从圣灵所赐的喜乐。那么因着效法主的仆人呢，就效法了主，成为众教会的激励和榜样。明明知道会受到逼迫，却仍然接受这福音，不仅仅是接受这福音，还不以此为苦，反而大大的喜乐，这就是我们信心的明证了。因为提摩太所带回来的消息是如此的鼓舞人心，以致与保罗为此要写信安慰和勉励他们。那么另外保罗也听说有人在传讲错误的道理，认为已经死的人不能得着主再来的祝福，那么这就促使保罗他要为自己所传的信息来辩护，那么纠正有关主耶稣基督再来的真理。第七节，所以弟兄们，我们在一切困苦患难之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保罗在这里特别亲切地称呼读这封书信的人，当然也包括了我们，他称我们为弟兄们。那么保罗他有使徒的权柄，但是他却没有拿出他的权威来进行说教。我们知道当时保罗自己也深陷困苦患难之中， 无论是在雅典还是在哥林多，他都被人讥笑，被毁谤，被攻击，他遭受迫害。所以保罗说，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叫一切在困苦患难中的我们得了安慰。保罗不顾自己的患难，因着铁城的好消息，心里得了安慰和喜乐。可见呢，无论我们的灵命成熟度如何，那么在基督的身体里都是互为肢体的，我们是彼此造就，彼此共命，彼此扶持。我们看见说，生命的共命不是单向的，生命的共命是双向的。正如我们体内的血液循环，血流出心脏，它还要重新流回心脏。铁城的弟兄姊妹，因着保罗在基督里的爱得着坚固，同样呢，保罗也从铁城的弟兄姊妹的爱心中得着在基督里合一的喜乐。经上记着说，施比受更为有福。真正认识神的人才懂得什么是真爱，因为只有真爱才能让牺牲和给予变成喜乐和祝福。不是为着自己得什么好处，乃是那一份为了成全别人那一个喜悦。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何等不配的人呢，竟然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器皿，成为别人的祝福，那这样是何等的喜乐呢？在基督里，我们也同样可以成为众人的祝福。第八节，你们若靠主站立的稳，我们就活了。基督徒不是为自己而活，乃是为主而活。看见弟兄姊妹们在基督里有美好的灵性，坚固的信心，保罗说，如今我们就活了。所以只有当我们愿意牺牲自己为别人而活的时候，而不是单单的为自己而活，神的爱就在我们中间被显明出来。保罗以基督的心为心，拥有基督的心肠，当他看见主所心爱的弟兄姊妹在患难中彼此切实相爱的心，他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他赤裸敞开地说，我们整个人都活过来了，这是何等的深厚，在主里合一永不分离的爱呢？第九到十节，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这一切喜乐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我们昼夜切切的祈求要见你们的面，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我们注意到保罗并不是为自己的工作果效而感谢神，他乃是为着铁城的弟兄姊妹们的信心来感谢神。那么这一个信心完全是神自己在铁城的弟兄姊妹们当中所做的工作。我们要用何等的感谢来报答神呢？充分表达了在神的面前我们无以回报那一种感激之情，只能将感谢、赞美、爱戴和荣耀通通的归给神。保罗不仅为铁城的弟兄姊妹祷告，而且还写信安慰劝勉众人，就是为了补满他们信心的不足。你们的信心 Your faith 在今天短短的十节圣经里面一共出现了五次，表明了在患难中我们持守真道不至于动摇的那一个关键不是别的， 乃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是属于生命的范畴，这一个信心是有生命，它会成长，它会生长。所以经过试验的信心呢，它就比那被火试验那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并且这一个生命它的生长是永无止境的。所以我们需要来学习欣赏别人，欣赏别人在信心和爱心中来操练成长。当我们这样看见弟兄姊妹在主里茁壮成长，那么心里就充满感谢和喜乐，正像保罗那样，因着你们我们就甚是喜乐了。并且这一个好消息对于保罗、希拉、提摩太来说，这一个好消息就是福音。最后保罗说，我们昼夜切切地祈求要见你们的面，为要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那么在前面第六到第七节，保罗刚刚还在夸铁城弟兄姊妹们的信心，并且在本书第一章就是一开篇的时候，保罗也是一再的夸他们的信心，称他们是众教会的榜样。那么现在又怎么又说要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呢？其实这个不足并不是指着缺欠，因为信心是我们里面的那个生命，是从神而来的，信心是不可能缺了一块的。但是信心是有大小的，就是在我们的里面那一个信心，它就是生命，它会不断的生长成长，它会长大的。这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功课。什么时候你觉得自己很属灵啊，那么基本上就等于是在告诉你自己开始清零了。因为自满的信心不可能是真正的信心，所以保罗才会说，其实也是圣灵在说，要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好，我们做一点总结。我们看见保罗，他一个人在陌生的大城市，他灵力火热，他并不求为自己社会立派、扬名立望，他只求将福音广传。我们看见说，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保罗的心中，使他对人满了柔和无私的爱，并且这一个爱心叫我们也能被神、被基督的爱所得着。虽然我们的肉体还会渐渐的衰残，但是我们里面那一个生命得以扩大和生长，平安的神必定眷顾你。那么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他必不撇下我们为孤儿。这就是基督维护的心肠，在患难中他必定亲自坚固保守我们的信心和爱心。感谢主，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你的牵挂、你的喜乐向我们彰显了天父的慈爱。你差遣自己独生的爱子成为爱的使者，为的就是要叫我们能够得着你自己那永远的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们实在无法报答你，只能将赞美、感谢、敬拜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求，阿们。